大司农田广明当众弹劾太子太傅孟觉，众人本以为孟觉是霍光的女婿，霍光应该会帮他开解一下罪行，不想霍光低着头垂目端坐，好似和他完全无关。张贺跪了下来，张安世没等他开口就开始替孟觉辩解求情，可田广明言辞犀利，此事又本就是孟觉的失职，张安世辩解的声音越来越软弱无力，田广明越来越咄咄逼人，大有孟觉不死不足以谢天下的样子。刘询猛地拍了下龙案，制止了他们的争吵，扬声下旨：
好了，都不要再吵了。孟觉身为太子师，未尽教导之责，本须严惩。念其向来克己守则，暂从宽发落，停杖四十，杖后继续留用，以观后效。
大司农田广明仍然满脸愤怒不平，但皇上已经宣旨准了他惩罚孟觉的奏请，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磕头高呼：
陛下圣明。
这廷杖之刑，就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杖打。与其他刑罚相比，廷杖的本来用意不是惩，而在辱。不过因为孟觉所犯罪行恶劣，所以四十下的廷杖算是既辱又惩了。
四十下廷杖打完，孟觉背上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可人却高洁不损，依旧雅致出尘，神智看着也还算清醒。西喜匆匆跑来替他解开副手的麻绳，掩好衣服，命人送他回府。孟觉被送回孟府时，神智有些涣散，孟府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立即炸了锅。许香兰闻讯忙跑来探望，一见孟觉背上的血迹就哭了起来。三月刚把几个哭哭啼啼的丫鬟轰出去，没想到这会儿又来了一个，可又不敢轰这位，只能软语相劝：
二夫人不必太担心了，公子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许香兰看三月想帮着孟觉脱去衣服擦拭一下身体后上药，一面忍着哭泣，一面上前想要帮忙，可她一个寻常人家的女子，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衣服刚拿开，看到背上皮开肉绽的样子，他猛地一惊，拽疼了孟觉身上的伤口。孟觉微哼一声，脸色发白。三月一把就把许香兰推开，又立即想起不对，忙陪着笑说：
夫人还是出去吧，这些事情交给奴婢来做就行了。
三月一边清理伤口，一边纳闷儿。一般人受廷杖四十下，伤成这个样子并不奇怪，可是公子练武多年，怎么没有用内力去化解杖力，竟像是实打实的挨了每一杖。
三月想着就拿出了府中的秘药，想给孟觉上药。孟觉闻到了药香，清醒了几分，低声说：
不用这个，把伤口清理干净，包扎好就行了。
什么？公子，您这次伤的可不轻啊，若是不用药，伤口好的慢不说，还会留下疤痕，就是那么疼也够受的，日后定是会日夜折磨。
孟觉睁眼看了三月一眼，三月心中一颤，立即闭嘴。因为没有用药止痛，包扎伤口的时候，三月咬得嘴唇出血，才能让手一点不抖的把伤口包扎好。一切弄完之后，孟觉神情黯然，眼中流转着太多让三月看不明白的东西。
傍晚时分，傅玉带着一堆宫里的补品来看孟觉，见面就给孟觉磕头，孟觉连忙命人把他拽起来，硬是磕了三个头之后这才起身。
这是皇后娘娘命奴才带殿下给大人磕的头。
孟觉说：
你回去劝皇后娘娘，不必责备殿下，更不要自责。
傅玉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皇上朝皇后娘娘发了痛火，责问娘娘如何做母亲的，竟然让儿子学纣王， 虽然皇上怒火平息后又劝慰开解娘娘，可娘娘觉得全是她的错，奴才们怎么劝都不管用啊。
你若方便，不妨请云歌进宫去看看皇后娘娘。
云歌进交房殿的时候，许平君正在抹眼泪，刘氏被罚跪在墙角，想是已跪了很久了。
云歌坐到许平君面前。
哎，姐姐，你难道想罚他跪一晚上吗？云歌，你不知道，其实该罚跪的是我，都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教好他，见他所行不端，也就是责骂几句，没有严厉管教。
云歌招手让刘氏过来。
来，虎儿来，到姑姑这边来，姑姑有话要跟你说。
刘氏看向了母亲，许平君瞪着他说：
怎么现在又知道听话了？早先干什么去了？哎，算了算了，过来吧。
刘氏想要站起来，双腿却早已酸麻，傅玉忙弯下身，半抱半扶地把他领到云哥身边。云哥把刘氏揽进怀里，一边替他揉腿，一边笑着说：
虎儿啊，其实姑姑小时候啊也捉鸟玩。
哦，那姑姑的娘可曾责罚姑姑？
我捉鸟的本事就是我娘教的，你说我娘可会责罚我？告诉你啊，我爹呀还捉了两只大雕陪我玩呢。
那姑姑的娘真好。
哎，对了，虎儿，你是如何知道这玩鸟的法子的？
是娘娘告诉我。
刘氏猛地闭上了嘴巴。朝阳殿内的祸结于娘娘可是刘氏的秘密，母亲总是不许她接近朝阳殿，可母亲越是不许，她越是好奇，就想里面住着什么样的怪物，会吃人吗？可当她发现朝阳殿内住着的非但不是怪物，反而是个美丽温柔的娘娘，不但没有吃她，反而常常教她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她渐渐喜欢上了去找这位娘娘玩。娘老是这不许那也不许，可这位娘娘会温柔地笑着，让她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而且这娘娘说了，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他刘氏可是个男子汉，肯定会信守承诺，谁都不会告诉。
许平君面色突变，云哥朝他使了个眼色，继续笑着说：
虎儿，姑姑告诉你，虽然啊睡在宫女兜的毯子里十分舒服，但是啊，姑姑可知道更好玩的睡法。
是吗？姑姑，还有什么法子？姑姑快告诉虎儿。
其实啊，这个法子娘娘也是知道的。嗯，她怎么没告诉你啊？我以为她早告诉你了呢。
你胡说，娘娘最喜欢虎儿了，娘娘什么秘密都告诉虎儿。
嗯，可是这个方法，那个娘娘真的知道啊？不信你问她去。
那好，我明天就去朝阳殿问娘娘。
许平君盯着儿子，脸色发青，举手就想打他。云哥按住了许平君的手，对傅玉吩咐：傅玉，把殿下带下去，用热水给他泡个澡，再揉揉腿。
太子刚出殿门，许平君哭着说：
云哥，你干什么要拦我？这逆子竟然认贼作亲。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让他接近朝阳殿，他竟敢一句不听。你看看他维护那个女人的样子，竟然把亲娘当成了外人。他爹今日骂我的时候，他明明在场，却是一声不吭。
云哥在一旁无奈地说：
好了，姐姐，怎么了你？怎么人一旦长大就会忘记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姐姐，你小时候有没有父母一再阻止你却非要做的事情啊？甚至父母越阻止你就越想做？难道姐姐小时候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父母吗？姐姐难道没有自己的秘密吗？反正我可是有的。
许平君愣住了，他又如何没有呢？那时候 他的娘拼了命地阻止自己去找刘询，他却总是偷偷地去。娘不许他戴红花，他却总会一出门之后就在辫子上插上一朵红花，进门前又偷偷地取下藏好。
姐姐，姐姐想阻止虎儿和那个霍成君来往是不可能的，都在这未央宫中，只要霍成君有心，那处处都是机会。而且我看是姐姐越阻止，虎儿只怕越想和那个霍成君亲近。可云哥，难道这就没办法了吗？有啊，姐姐把自己和霍成君的恩怨告诉虎儿，你是虎儿的娘，虎儿若是知道这个女人是欺负过自己母亲的人，不管那霍成君对她多好，她也会疏远防备她的。哎，未必，你看她还那么小，她怎么能懂啊？何况我也不想让她这么早就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姐姐，小孩子远比大人想象的懂事儿。你仔细想想，你小的时候，只怕年纪很小的时候，那些人情冷暖就已经明白了吧？哎，云哥，虎儿和我不一样，他有这么多疼爱他的亲人。姐姐，自你做了皇后开始，虎儿就不是一般的孩子了，他身上连着许多人的命运。孟觉、张贺他们都先不说，只许家就有多少人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虎儿，姐姐，那许家也会连带着。姐姐，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哪个做母亲的不想孩子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长大呢？可是现在，虎儿是注定不能像一般孩子那样长大了。一般孩子的快乐天真，只会成为别人害虎儿的武器。姐姐越是爱护他，反而越是该让他早早的明白他身处的环境啊。唉，云哥，我怀着虎儿的时候，曾想着要把我所没有的全都弥补给他，他会成为这世间最快乐最幸福的孩子。可为什么，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姐姐，因为虎儿要做皇帝，老天会将整个天下都给他，同时拿走他的全部人生。唉，姐姐，你也别哭了，在虎儿学会保护自己之前，你是这未央宫中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好，云哥，我知道了。最近我这掉的眼泪也太多了，做的事情却太少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太子刘氏好似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他看人的目光从好奇变成了探究，举止间有着和年龄绝不符合的稳重。以前他总喜欢在宫里跑来跑去，忙着寻幽探秘，屋宇繁多的未央宫在他的眼中就是一个大的游乐场所。现在他喜欢避开所有的人，静静地坐在一个地方，默默地看书，看累了就支着下巴眺望远处。他小小的眉宇间究竟在想着什么，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以前刘询若是长时间不去交房殿看他，他就会去看爹爹，腻在爹爹身边戏耍，有时候也许是宣示殿，有时候也许是别的娘娘们的宫殿。现在他总喜欢牵着父皇的手去交房殿，让父皇教他这教他那。以前他对孟觉恭敬却不亲昵，因为孟觉从未像别的亲戚长辈那样抱过他，也从不逗他笑陪他玩，孟觉只是温和的微笑，微笑下却让他感觉到遥远。而现在他对孟觉敬中有了亲， 那种亲不是抱着对方胳膊撒娇欢笑的亲，而是心底深处一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仰慕。
这一日，霍成君笑吟吟地坐到了刘氏的对面。氏儿，怎么拿着册书却在发呆呢？哎，你怎么好长时间没来找我玩啊？
先生布置的功课很重，儿臣要日日做功课。
霍成君看见刘氏头上有几片落叶，伸手就想把他拉到身边替他把落叶拿掉，可刘氏竟然猛地退后了两步。毕竟是年纪幼小，这举动之间终究是露了心底的情绪。霍成君的笑容僵了一下，微笑着缩回了手，带着估量和审查凝视着刘氏。
张良人和公孙长史同来御花园散心，两个人因喜欢清幽又想单独说些话，所以专挑僻静的地方行走，不料却看到霍婕妤和太子殿下同坐在树下，回避已是来不及了，只能上前给霍婕妤请安。霍婕妤笑着看了眼公孙长史微隆起的腹部，心如针刺。
坐吧，你是有身子的人，不用守那么多的规矩。
公孙长史局促不安地站着，不敢坐下。霍成君眼中隐有不屑，侧头看向张良人，笑着命令他坐下。
宫里的一切可还都习惯吗？
张良人因为出身于大家族，行动间自然多了几分落落大方。他笑着扶着公孙长史坐下，然后不慌不忙地回话。
回娘娘的话，一切都习惯，就是觉得没家里自由自在。
霍成君笑着点头，和他谈论起以前闺阁中的旧事。公孙长史对这些贵族小姐的消遣是一窍不通，半句话都插不上，只能静静地坐着。他看刘氏时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腹部，有些不好意思，双手放在了腹部上。霍成君含笑地问刘氏：
怎么样，氏儿？就要有弟弟了，殿下可开心吗？
真的是弟弟吗？
公孙长史笑着说：哦，这个不知道，不过我倒希望是个女孩，那样就可以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陪着我。
妹妹若是像娘娘，一定很美丽，到时候我也要带着妹妹去玩。
啊，哎呀，那就谢谢大殿下的吉言了。
这时，两个嬷嬷提着食盒过来，给众位娘娘请安之后，笑着对张良人说：
哎呦，娘娘真是让我们好好找，我们可是转遍了御花园才寻到这儿。
张良人站起来接过食盒。
啊，这是我命御厨按照家中的食谱做的几样点心。
一个小宦官也寻了过来，刘氏起身告退，霍成君笑着叫住他：
是儿，一起吃几块点心，再去读书吧。
儿臣要回去做功课了。
哎，吃几块点心，耽误不了你的功课。来，快过来。
张良人在一旁笑着说：
这点心很好吃的，殿下尝尝吧。
刘氏低声对宦官吩咐：
快去找我师父。
说完，转身回去。张良人亲手选了块最好看的点心递给刘氏，刘氏握着点心不动，只是看着公孙长史将一块杏仁糕几口吃完。公孙长史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解释说：
这个最近是变得有些挑嘴，那日在张良人那儿吃了两块点心，竟一直馋嘴不能忘，所以张姐姐是特意命御厨做给我。原来我们这都是沾的长史的光啊。
霍成君捡了块杏仁糕给刘氏，刘氏接过之后却一直不吃。霍成君笑着说：
刚才的那块你不是不喜欢吗？来，尝尝我给你的这块。
公孙长史刚吃完第二块杏仁糕，也笑着说：
殿下真的挺好吃的。
刘氏紧紧地握着点心，心里却是越来越焦急。太子殿下。
忽然一声充满了责备的叫声让他顿感轻松不少， 刘氏立即扔下点心扑向了孟觉，又猛地顿住脚步，恭敬的行礼。
先生，
功课都做完了吗？
嗯，还没有。
那你还敢在这里戏耍？
张良人连忙道歉，哎呀，孟大人，都是本宫的错，请孟大人不要责罚殿下。
孟觉什么都没说，微笑着行礼，牵着刘氏告退。霍成君看着两人的背影，手里的桃酥断成了几截。
师徒二人回到了石渠阁之后，孟觉微笑着问：
是儿，是谁叮嘱过你这些事情？
孟觉的话没头没尾，可刘氏却是明明白白。
嗯，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有一日给我糕点吃，我就吃了。太皇太后却很不高兴，让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喝和吃任何娘娘给我的东西。后来我告诉了我娘，娘还亲手绣了一双鞋给太皇太后送去。
孟觉听了，倒也没显得多惊讶，只是微微的点了下头。
很好，是儿，今天的事情就不要再提起了。明儿个去给太皇太后磕头请安时，记得要多磕一个。半夜里，刘氏正睡得香甜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忙爬到窗户前，只看见母后正匆匆整理衣装，一个侍女跪在殿门口哭着说：
皇后娘娘，张氏娘娘晚上睡下的时候还好的，可是半夜里突然就嚷肚子疼，现在可是流血不止啊。
皇上可都知道了？
皇上现在在朝阳殿，朝阳殿的总管说皇上已经歇了，不准奴婢入内惊扰。奴婢求皇后娘娘救长史娘娘一命，奴婢愿来生做牛做马。
好了好了，你赶紧回去守着公孙长史，别在这儿说胡话。
傅玉，传本宫旨意，命太医立即进宫，若有怠慢，本宫严惩不贷。回来，你亲自去办。
是娘娘。
许平君吩咐完一切之后，带着人赶去玉堂殿。交房殿安静下来，只几个守夜的宫女立在殿门前，小声说着什么。刘氏缩回床榻上，拉起被子蒙住了头。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吧，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耶、yeah!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N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座山海拔1066米，
水不在深，
有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 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